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我想，在我们每个人一生里面，也许你会碰过这样一个状况，就是似乎你四面已经都没有出路，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身为一个基督徒，也常常你会碰到一个状况，当你面临这个困境的时候，你周围的人，特别是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有的时候好像在看笑话。你不是个基督徒吗？你不是相信有上帝吗？那看看你今天上帝可以怎么样来帮你的忙。就在这个时候，对我们的信心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今天我们所看的圣经《列王记下》第18章跟19章，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换句话说，西西家王面临一个极大的困难，整个国家面临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当时亚述帝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大的国家，在整个中东一带所向无敌。就在不多久以前，北国以色列国灭亡了。当然在那个时候，犹大的西西家王的父亲，那时候是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跟亚述联盟，因此亚述国的军队就进攻亚兰国，进攻以色列国，把这两个国家灭了。可是亚述帝国的野心当然不是仅仅如此。如果你知道我们中国早期在春秋战国时代的话，你知道秦国那时候非常的强，他那时候最后统一整个中国的战略很简单，远交近攻。所以对亚述国来讲，犹大国是比较远的，他要到犹大国之前，他要先到叙利亚，就是亚兰国，再过去是以色列国，以色列国的后面才是犹大国。所以当犹大国要跟亚述国联盟的时候，亚述国当然很好，没问题，我跟很远的联盟，而且就在以色列国的后面后方。可当他把亚兰国攻取了，以色列国攻取的时候，下个目标那就是犹大。所以他立刻准备要出兵攻取犹大。在那个时候，犹大国的情况是非常非常的危机。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列王记下》第18章，在旧约圣经的484页。这两章的圣经，当然我们会从重点的来看，我们不会念完整段的圣经，但是我们会谈整个这个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那么总而言之，这中间事件的发生过程不是连续的。所以18章第1节先提到这个西西家什么时候做王，他大概的状况。18章第1节，以色列王以拉的儿子何西亚第3年，犹大王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登基。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在耶路撒冷做王29年。他母亲名叫亚比，是撒加利亚的女儿。西西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他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能向铜蛇烧香。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西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因为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亨通。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从瞭望楼到坚固城。我们先看到这里，这个大概是一个背景，提到西西家是怎么样一个人。你知道，在列王记每次提到一个王的时候，一开头总是提到他几岁的时候登基做王几年，然后就提到一个大概的评语，这个人是属于好的或者是不好的。那么好，什么地方好？不好是什么地方不好？然后再开始详细叙述他整个的一生。这边也是一样，西西家登基的时候25岁，他做王相当长，29年。但是最重要的是第3节提到说，西西家是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效法大卫所行的，这个在整个犹大的诸王当中，从南北国分裂，所罗门王的儿子罗伯罕的时候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第一次出现有一个王被称为他是效法他的祖先，就是大卫所行的。这是一个极高的评语。所以第五节再一次说，希西家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除了大卫以外，犹大的各的王之前的没有好过希西家的，之后也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评语。那么他特别强调说，因为第六节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你就注意到这个评语跟他前面的犹大的王来比，是他突出的一点。跟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已经刚刚灭亡的以色列国的诸王来比，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因为以色列的王整个的来讲就是不听从耶和华神所说的话。所以上礼拜当我们提到十七章，提到以色列国灭亡，然后整个列王记有一个总结，为什么北国以色列被灭亡，就是因为一而再再三的神吩咐的话他们不听，圣经上所说的他们不听，神差遣先知教导他们，他们还是不听，所以他们灭亡了。然后到了十八章提到希西家的时候，完全相反的对比，这个人是专心依靠耶和华的，总不离开，他谨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摩西的一切的这个诫命。所以这是一个对比，为什么他在神眼中看为好，为什么以色列国的王被看为不好。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他遵守神的诫命跟以色列诸王是完全相反的。第二个，你注意到说他废去丘坛，第四节，废去丘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丘坛我们一再的说就是山坡上的一种祭坛，这些祭坛是很早期的时候就留下来了，用来拜偶像的，用来做这个做那个。当时的犹大人甚至拿丘坛也来献祭给耶和华，就是换句话说，同一个祭坛，有时候献祭给耶和华，有时候献祭给其他的偶像。那这边有提到了，还有柱像，那个柱像当然不是敬拜耶和华的，是敬拜巴利的柱像，还有一些木偶，木偶当然也不是耶和华的，也是其他的假神的。所以他这些通通把它打碎了。但是最妙的是，还有一个什么东西呢？照说是他们祖传的古董也好，或者是很重要的东西，是摩西有一个铜蛇。摩西为什么有个铜蛇呢？当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他们常常抱怨，有一次就在他们抱怨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的时候，神大发烈怒，于是就有火蛇，就红色的蛇，一种毒蛇，在旷野的毒蛇进入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咬死了很多人。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摩西受了神的吩咐，说神就吩咐摩西做一个铜制的蛇。这个铜的蛇呢，当摩西把这个举起来，他说只要凭信心抬头仰望这个铜的蛇的人，被蛇咬的就会好。这是一个神迹哈。所以有的人仰望这个铜蛇就好了。当然你也可以知道，我深信有一些人被咬了，看这个铜蛇有什么用，赶快找个医生来，这样呢就死掉了。所以信的人仰望了铜蛇的就活了，你不相信的话呢你就死了。到今天你知道，所有的全世界的联合国国际医药协会，应该叫做 WHO， 你看那标志是什么？一条蛇在十字架上。全世界最主要的联合国的美国的所有的医疗机构都有一条蛇在十字架上。你会想说，为什么医疗机构有一条蛇？那条蛇就是圣经上摩西的那个铜蛇。如果你不懂的话，你永远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医院啊医疗机构常常有一个蛇在一个柱子上，那是那个原因哈。所以你不懂圣经，你带很多东西你都不太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有个铜蛇， 这个铜蛇也成为耶稣基督的预表，因为耶稣自己曾经说过，摩西当时的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就不至灭亡。你仰望那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你就得救。正如当年被毒蛇所咬的要死的人，抬头仰望那柱子上的铜蛇，你就活了。所以摩西在旷野所举的铜蛇，是后来被钉十字架基督的一个预表，一个预表。但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纪元前700年左右，是摩西出埃及之后的700多年了，那个铜蛇还留着，不但还留着，却膨成为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偶像，以色列人的偶像，他们在拜铜蛇，向他烧香。西西家王连这个铜蛇都打碎了。你会觉得说，把巴利的偶像除掉，把木偶除掉，把丘坛上的这个祭坛除掉，这好像有道理。那为什么把铜蛇去掉呢？铜蛇不是以色列人自己的原来的传统吗？而且这个是当时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看这个铜蛇得救吗？你怎么把这个毁了呢？你要知道，在信仰当中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很好的，后来那个好的东西它一旦成为偶像化以后，它就不好了。所以西西家王把铜蛇毁了，在整个圣经来看，那是对的，是好的事情。我们信仰中有很多东西本来是好的，可是当它变成一个偶像，变成一个代替品的时候，它就不好了。在基督教的教会的传统中，有很多偶像化的过程。当然看什么样的教会，天主教会还有这个希腊东正教的教会，偶像的形式比较多。他们当然有各种的画像，包括有耶稣的画像、圣徒的画像，甚至有一些人把一些为主殉道的圣徒骨头，本来你可以说哦，祭奠某某一个殉道者，他为教会殉道，哦，我们举行一个丧礼，那没有问题。可是把那个圣徒的骨头就变成另一个偶像化了。你将来有机会去参观这种希腊东正教的教堂，或者是天主教的一些教堂也会，就是看见许多这类的东西，用意其实是好的，可它却成为一个偶像。所以在天主教的教会跟希腊东正教的教会，他们有一种我们称它为崇拜遗物，就是圣徒遗留下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都是哇，顶礼膜拜的对象。这些就好像摩西的那个铜蛇，本来它有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意义，可是到后来却成为一个偶像，甚至是代替我们单单敬拜神的那个方向啊，被偏移了。因此西西家把这铜蛇也去掉了。可是你要知道，当他废除丘坛的时候，这件事情如果以今天的话来讲，这是一个英文叫做 political incorrect 一个做法，政治上是不恰当的做法。为什么？你要考虑到那时候的政治状况，亚述国已经全面包围犹大，等一下我们谈到当时的政治局势，情况非常危机，亚述国的大军已经下来了。然后当然北边的以色列国，在叙利亚的亚兰国东都没有了，所以北边是完全没有设防的。东边的摩押国已经被亚述帝国打败毁灭了，以东国投降了，西边靠海的非利士人的城和国家全部已经完蛋了。因为当时叙利亚军队呢，他很聪明，他怎么打犹大呢？犹大国是山地，在山地上，这个是容易守不容易打的，所以他用一个办法是把四面全部打完。所以因此亚述国的军队先把约旦河东的国家全部打完了，然后就过了加利利海往西，就直接到地中海边，当时有推罗、西顿这些腓尼基人的城和国家全部占取了，然后就沿着地中海的海边，那个海滩是个平原，就从北往南一路扫下去，就一直打到加萨，整个海边一直到埃及全部占领。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发现犹大呢，北边、东边、西边全部占领。那你说还有南边可以跑？南边就是西乃半岛的旷野，然后红海，你要去哪里？ 下海，或者逃到沙漠。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就从沙漠走上来了。你再走回埃及的沙漠，往西南半岛走嘛，你没路走了。所以政治上是非常危机的时候，全国的人心惶惶不定。照说那个时候要做一些事情是能够巩固人心的事情，那么在人心惶惶的时候会怎么？每个人是东拜一个神，西拜一个神。到那个时候，理论上从政治的智慧来说，应该容许百姓，你要拜什么神去拜吧，赶快啊，看看哪个神能够帮忙都好啊。你干嘛去宗教上把这个弹毁了？怎么说？那会引起民怨，对不对？徐熙家做了一件事情。把所有的秋坛毁了，把所有的偶像毁了，甚至连以色列人可能顶礼膜拜的铜蛇也毁了。你想会不会引起百姓的一些不满呢？理论上你在任何太平时候做也许罢了，在这个国家的政治上在最危机的时候你做这件事情，理论上实际是不对的。所以西西家他是冒着政治上极大的危险做了这件事情，废去缺坛秋坛。在他之前，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开始，秋坛是他建的。他的时候就一直建立秋坛，存着秋坛，然后百姓就很习惯了在秋坛献祭，谁都不敢碰他。历代的犹大的王有些是不错的，可是评语是说这个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没有废去。为什么历代的犹大王都没有废去秋坛？不敢，谁敢呢？你废掉秋坛，恐怕你的政治地位都有危险。虽然是不对的事情，不过总觉得哎，这可以容忍，所以一代一代的君王就一直容忍下来。当然西西家的父亲这个亚哈斯是更糟糕的，他没有废去秋坛，他建了更多的秋坛，他甚至在耶路撒冷城内到处建秋坛。但是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废去一切的秋坛，但这个是神看他为正为好，而且给他一个极高的评语，就是以色列犹大的王在他之前在他之后没有一个超过他的，因为他忠心仰赖神。可是下来的问题就是很妙，以我们的想法，一个人好好单纯爱主，那神就要祝福他保守他，那么换句话说他应该身体好，儿子生很多，然后生意很发达，赚钱很多，什么都很顺利。可是你看西西家的话呢，看来不是，他这么忠心爱主把秋坛都废了应该很好，不是。那时候的国家是怎么样？他后面就提到了第九节，那个亚述国军队来的时候，他把犹大的全部的城都毁了。第十三节，他攻击犹大的一切的坚固城，把城攻取。圣经没有详细的说情况多糟，考古学告诉我们，亚述王就是来进攻他的撒曼以色，他留下一个石碑，一个纪念碑，当年他进攻巴勒斯坦的丰功伟绩。其中提到犹大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我攻打犹大的时候，42座城除了耶路撒冷全被我占了，这是有城墙的城，乡村不算了，全以色列除了耶路撒冷所有有城墙的城通通被他占了，俘虏了二十万人以上的犹大人。他写了，所以当时以色列国的情形，犹大国的情形糟得不能再糟，全国几乎完全沦陷，只剩下一个首都耶路撒冷孤城。耶路撒冷人口，如果你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那个城墙整个包起来的话没有多少人，上万最多，在西西家的时代可能比这更少。全国几百万的人只剩下几万人，然后被四面包围，眼看要沦陷。这一个人爱主爱神，对神那么忠心，神怎么会让他落到这个下场呢？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信神，理论上身体要好，事业好，家庭好，什么都好。如果一个人爱主爱神的结果是家庭出了问题，事业丢了，身体得了癌症，那你说这个人信主怎么信成这个样子呢？那我不要信啊，或者说看到这样的信主觉得神怎么不公平呢？以一个角度来说，西西家当他这样爱主的时候，理论上神应该给他一个非常 太平的非常好的日子的，事实上不是如此。他们面临一个犹大国到那个时候为止最危急最危急的时候，几乎等于要完了，只剩下一座城耶路撒冷，你守得住吗？就算守住了，你全国呢已经全部完了，每一个城被攻取了，可能被烧了被毁了，你就算土地得回来重建又谈何容易呢？我想对西西家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可是在这个时候他仍然选择单单的依靠神，他没有什么可靠。当然他也曾经想过用他政治的手腕，他曾经考虑过跟埃及联盟，他是有，先知以赛亚也责备他这一点，就说你以为靠埃及可以得救吗？不可能。事实上他也知道不可能，因为当耶路撒冷被围攻的时候，埃及的军队已经大败了，全军覆没，所以他也知道所有的外援都没有了，东边的国家全部毁了，西边非利士的国家其他的国家全毁了，孤立无援。一个方法就是投降，亚述国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亚述国的神你也去拜好了。但是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他拒绝侍奉亚述王，拒绝侍奉亚述王，然后他单单的依靠神。但是圣经上有一句话，从基督徒看起来，或者所有的人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特别慕道的朋友读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这是一种讽刺。第七节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哪里去尽都亨通。尽都亨通理论上是凡事顺利，可是我说了，从政治情况来看他一点都不顺利。你要知道哈，圣经上说尽都亨通的时候，凡事顺利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讲往往不是好事。所以你希望你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凡事顺利尽都亨通吗？你可以读读几个人哈，一个是约瑟，年轻的约瑟17岁被他的兄弟所卖，出卖变成奴隶，就到了埃及做奴隶，然后到埃及的那个人主人家里的波提法家里做奴隶的时候，圣经上说约瑟这个人呢忠心依靠神，神就使他凡事顺利。做奴隶还能顺利到什么程度呢？他是凡事顺利，没有错，他在奴隶当中算是最好的奴隶，还是最不错的奴隶，但还是奴隶啊。可是做到一个程度，波提法太太要引诱他，他拒绝以后呢，他太太就诬告他，说他要对他不礼非礼。哇，那波提法主人就很生气，就把他下到监牢，于是约瑟从奴隶变成囚犯。圣经上又说，因为约瑟依靠神，神就使他凡事顺利。你到监狱还凡事顺利，说讽不讽？讽是讽是呢。哎，他到监狱，狱长很喜欢他啊，把很多事情委托他去做，但是再怎么信赖他，他还是囚犯呢，他离开不了监狱啊。所以圣经上每次说凡事顺利，如果你懂圣经的话，你的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凡事顺利，西西家王凡事顺利，然后呢全国都没有了，只剩下一座城，然后被围起来了。所以基督徒你要有一个眼光去看事情，当然绝对不是一个公式，说神要祝福你，神要让你凡事顺利，然后就让你一无所有，不是这个意思。神有的时候容许一些事情临到你是不顺利的，看起来是不好的，人不喜欢的，但是当你依靠神的时候，神会让你看见只有神才是掌管历史的主。西西家就学到这个功课，但他依靠神。在讲下讲的时候，我们要讲讲另外一个主角，这个亚述王。这个亚述王啊，当然从各种角度来说他有值得夸口的地方。为什么？南征北讨，所向无敌。在他的纪念碑里面，当他说他攻取了犹大42座城，俘虏了20万人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我就带兵来到耶路撒冷，这他的话啊，这他的纪念碑，不是圣经上写的。他说我到了耶路撒冷，那西西家王在我来看是鸟笼中的一只鸟，笼中之鸟，意思是说他往哪飞啊，往哪逃，怎么跑也跑不出我手掌心了。的确在那个时候，对亚述王看来，要攻取犹大攻取耶路撒冷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当然 从我们今天整个圣经你看完你就知道，亚述国没有占取耶路撒冷，相反的败兵而回。很有趣的是，那你说考古学怎么说呢？有趣的是在这里了，它是个纪念碑，代表说他去中东那一带所向无敌，哇，打败什么国什么国，然后提到犹大国。那他也说耶路撒冷在他来看是一只笼中的小鸟啊。可是有趣的是那个石碑啊，最后没有下文了，就是他讲，他最后没有说他打败了西西家，抓到西西家，攻取了耶路撒冷，他没说。他说我占了42座城，除了耶路撒冷以外，那耶路撒冷后来怎么了呢？他没说了。因此所有的考古学家说，他虽然没说，圣经上所说的是确实的，他就是没有办法占领耶路撒冷，可是庆功的纪念碑总不能写失败的事情。可是没说，没说他在耶路撒冷吃了败仗，没说他要抓西西家没抓到，没说他在那边兵败而回，没说，他都是表功，哇，我多成功多成功。所以他记载的一些事情吻合，跟圣经的记载是吻合的，他只是隐瞒了他自己的失败。可是这一个亚述王他的能够夸口原因没有错，第一，实际情况我刚刚说了，13节已经提到他已经把所有犹大的国家每一个地方都占领了，除了耶路撒冷啊。在春秋战国时代，我们小的时候也读过一本一个故事，叫做勿忘再举，靠近山东的齐国只剩下2座城啊，一个举，一个是即墨，全国都完蛋了。然后后来当然是很奇妙的，最后田单用火牛阵大败燕军，你读过吗？台湾来的都读过，哇，大败燕军啊，什么什么什么，勿忘再举啊。那时候台湾在讲这个的时候是讲说金门快要完蛋了，哎呀，只剩个小城啊，真的。所以我们在讲这种都有点政治意味的，不过历史常常有这种事情，只剩一座城了。所以这个亚述国很可以夸口说要打这个耶路撒冷太简单了。第二个，犹大国所有的外援外国的联合的联盟全部被打掉，对，圣经上说得很清楚了。他打了谁呢？全部打完了。他不但是前面已经是亚兰国亚述国，在9节到12节重复再说一次，撒玛利亚被毁了，被俘虏了，被打败了。然后后来这边的时候他进攻的时候，所有的国家都被他毁了。所以他后来他在叙述的时候，他就跟他说，你以为你靠埃及吗？你以为靠谁吗？他就说所有的这些国家，所有的神都不能救他们，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些国家都被他打败了。所以在后面34节到35节他说过这些话。然后在第19章这边第12节他又再一次提到歌善哈兰利色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国家统统毁了。所以埃及也完了，所以他可以夸口说你一无所有，你也一无可靠。最后他更是讥笑犹大国说你连自卫的能力都没有了。所以他手下的拉伯沙基一个大将跟这个西西家讲话的时候，他就说18章23节他说啊，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面骑马的人够不够，若不然怎么能打败我主臣仆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马兵吗？现在上来，先读到这里。他说啊，当头意思就是说一个抵押品，你给我一个 deposit， OK， 你给我什么东西都好，我借你2000匹马。打仗有这样打的吗？他意思说我借你2000匹马让你来跟我打，你连骑2000匹马的2000个骑兵都没有，你要打什么？你也没马，你连兵也没有，我送你2000匹马，然后你派骑兵骑那些马再来跟我打，你都还不够，那你要打什么？所以你知道整个国家不但是危急到这个程度，可能整个耶路撒冷城里面是难民很多而不是军人很多，国防工业完了，武器没有。所以亚述国说你打什么打，没什么可打的。他甚至进一步的夸口说，其实我包围你们耶路撒冷打败犹大国是你们的上帝耶和华叫我来的，他可以夸口这样说。所以25节说，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难道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他狂妄的自称是神差派他来的，当然不是，不过他是这样一个夸口。 但最重要的，他把耶和华神看成跟列国一样的神，一样的无能，一样不能够救他，所以他因此他就提到说，这个西西家曾经鼓励他们说依靠神，那么他就这个说二十九节，十八章二十九节开始，王，这个王是亚述王，亚述王如此说，你们不要被西西家欺哄了，因为他不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依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果子，喝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与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有橄榄树和蜂蜜之地，好使你们存活，不至于死。西西家劝导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我们，你们不要听他的话。列国的神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哈马、亚尔拔的神在哪里呢？西法瓦因、西拿、以瓦的神在哪里呢？他们曾救撒玛利亚脱离我的手吗？这些国的神有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他说耶和华的神跟别的神有什么差别？这些国家被我毁灭的时候，他们所拜的神明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你们犹太人所拜的耶和华神跟别的神一样，这句话才是真正最严重的一句话。他不但这边说过一次，他其实在后面当第二次啊，因为你知道这整个的十八章十九章有些部分是一个平行的，所以十八章十七节到第九章第九节的前半段跟第九节后半段一直到第九章结束，两段是平行的。这平行的里面，平行是指是两段故事，不是说一个故事讲两次啊，是两段故事很紧接在一起的。但是这个形态上哈，文学题材当然是一样，都先从这个亚述王或者他所派的代表自夸开始讲起，然后就提到一个西西家王听到这个以后的反应，再来第三个就提到先知以赛亚怎么去鼓励这些以色列犹大的百姓，最后就提到一个结果如何，所以这两个有点平行的。所以他后面第二次在告诉犹大人说不要听西西家的话的时候，在第十九章第十节他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欺哄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进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所毁灭的就是歌善、哈兰、利色和属提拉撒的伊甸人，这些国的神可曾何曾拯救这些国呢？哈马的王、亚尔拔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总而言之，对他们来看，耶和华神跟别的神没有两样。所以世上有一句话在历代志下曾经提到，但是在列王记是没有提到，可以说总结了这些亚述王对于西西家所说的耶和华神的话，在历代志下三十二章的第十九节，他们论耶路撒冷的神如同论世上人手所造的神一般。亚述人论到耶和华神的时候，好像在讨论世上所那些世人自己所造的这些偶像、这些假神一样。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因此西西家的反应是，听到这个话以后，他来到神的面前，他有反应。从这些反应，我想有很多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西西家的反应是什么呢？当百姓听到这个话，当然心里很难过，但百姓一句话都没有说啊。十八章三十六节，百姓静默不言，并不回答一句，因为王吩咐他们说不要回答。但是出去的外交的使臣，这些代表以利亚敬、瑟伯纳，还有这个约雅，听到这个话撕裂衣服，这是代表一种悲伤的一种情况，就去告诉西西家王。十九章第一节，西西家王听见，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进了耶和华的殿，使家宰以利亚敬和书记瑟伯纳，并祭司中的长老都披上麻布，去见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对他说：西西家如此说，今日是极难责罚凝辱的日子，就如妇人想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 或者耶和华你的神听见拉伯沙基的一切话，就是他主人亚述王打发他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你的神听见这话就发斥责，故此求你为余圣的名扬声祷告。这第一次希西家的一个反应，从这个反应你看见什么呢？第一个，他撕裂衣服是一种忧伤，但是也是向神降杯，他向神承认，我虽然是一国之君，我无能为力。因为亚述王所说的这些的话，除了最后一点以外，都是事实。我们国家已经几乎全部沦陷了，我们国家没有一点点自卫的能力，原来跟我结盟的这些国家也统统失败了。的确，亚述王有充分的理由讥笑我，有充分的理由说我们一定失败的，但只有一件事情，他们讥笑你这位永生的耶和华神，只有这一点，基加相信他错了。他在神的面前降杯，许多时候当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花很多的时间追究原因，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其实在那个时刻问为什么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也绝对不是一个明智之举，就问为什么。很多时候为什么那个答案往往不是那个时候神要给你的，也有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力量去埋怨，埋怨人，埋怨神，也许你埋怨家里的人，也许埋怨这个埋怨那个，甚至埋怨神，说神啊你为什么不管我，神啊你为什么让我落到这个下场。但是我们最没有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面前降杯。希西家王在神的面前降杯，在神的面前降杯的时候，他撕裂衣服，然后他说一句话，今天是责难、急难、责罚和凌辱的日子，是一个灾难，没有错，这个灾难，国家的灾难，个人的灾难，但是是个责罚。为什么是责罚？因为犹大国历史以来许多时候他们离开神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有这个问题存在。第二个，希西家王自己也不是十全十美，他不是没有做过错事。如果你看先知以赛亚的以赛亚书，你就知道了，我说过他跟埃及结盟这一类事情，希西家说错了，你要依靠埃及吗？你要单单的依靠神，你不要依靠人的力量，连埃及你也不要依靠他。结果埃及军队大败，全军覆没的时候，现在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希西家说责罚的时候，不但是过去整个犹大国几百年的历史当中所犯的错误，今天有一个管教，即使他希西家自己也犯过错误，所以他知道今天是一个责罚，是一个凌辱。作为犹大国的君王，作为犹大的百姓，作为耶和华神的儿女，这是被凌辱的日子。所以诗篇四十二篇那个诗人他就提到说，常常我的仇敌问我，你的神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的眼泪好像停不住呢？当我们在这种困境当中，我们会有同样的心情的。所以希西家第一个反应是他向神承认自己有错，自己有罪，自己的软弱，这个是我们从困境转回的第一个最重要要素。第二个，他向神倾心吐意的祈祷。那么特别在十九章十四节，当第二次亚述王的使者来辱骂他的时候，十九章十四节，希西家从使者手里接过书信来，看完了就上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希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督坡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要听希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之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是非常好的祷告。所以当他有困难的时候，他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靠，他回到神的面前来倾心吐意的祷告。这个祷告改变了整个局势，就是这个祷告改变整个的状况。很多时候我们面临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向神祈求。当然希西家的祷告 他一方面承认亚述国所说亚述王所说的有一些话是对的，列国的神何曾帮助他呢？因为他说那些列国的神根本就不是神，所以他们的下场是这样，没有错，亚述王说的也没有错。但只有一件事情错了，他说耶和华神跟别的神一样，他向神祷告的时候他抓住这一点，神啊，求你证明你自己跟别的神不一样，因为天下万国唯独你是真的神。他懂得抓住神的应许。我想我们的祷告也是一样，需要认识神，也需要抓住神。当然他知道他自己的软弱，所以他在祷告的时候他也找人去求见先知以赛亚，请他也为国家代祷。所以十九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他派了很多的使者去见先知以赛亚，请他为他祷告。很多时候我们不但是自己的祷告，为什么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很重要？因为当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不但是神乐于，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在地上有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神要垂听啊。不是说你个人的祷告神不听，但是当集体的祷告，有另外一种集体祷告的那种的功效，那种的意义，那种的价值。顺便提一句，在我们教会来讲，我们在教会四年多侍奉，我们觉得最亏欠的，也是觉得我们在教会各样的侍奉当中有一点是我们觉得比较耿耿于怀的，就是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四年来似乎没有什么进步。我们别的方面看起来很有进步，人数好像有增加，主日学人数也好像有增加，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看起来都好像有些进步，唯独祷告会在我们教会似乎没有什么起色。这一点今天我不多谈，不过我提醒大家，我们在一起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个人的祷告是不能取代集体的祷告。我绝对不是说你不到教会来参加祷告会你的祷告没有用，不是这样讲，也不是说你不到教会来祷告会，你在查经小组祷告会祷告就不算，也不是。不过教会的祷告会有它独特的功能，盼望有关心教会事工的，你愿意在祷告中学习的，你把教会的祷告会看为一个很重要的聚会，愿意拨出时间来，然后愿意来参加。所以西西家知道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固然是好，但他也邀请大家所尊重的先知以赛亚为国家祷告。以赛亚的鼓励呢，当然特别他前面说的很短啊，在这个第六节里面说的很短，以赛亚只是这样说，你回去对你的主人就是西西家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非常简单，他不会占领耶路撒冷的，他会回去的，而且最后他会死在刀下。很简单，后面的一段先知的话就很长了，那是从二十节一直到三十四节。在这个很长的这一段的回答的里面是一个诗歌，有三段。第一段是提到神才是掌管历史的主，不是君王，不是亚述王，所以他就对亚述王说，二十一节，耶和华论他，论这位亚述王说，西安的处女藐视你，讥嗤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呢？你亵渎谁呢？你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乃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你借你的使者辱骂主，并说，我率领许多的战车上山岭，到黎巴嫩极深之处，我要砍伐其中高大的香柏树和佳美的松树，我必上极高之处进入肥田的树林，我已在外邦挖井喝水，我必用脚掌踏干埃及一切的河。耶和华说，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你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事你岂没有听见吗？他什么意思？关键是二十五节，耶和华说，是我借着你占领各地，所有的坚固城变成荒废变为乱堆，这是我借着你做的，我才是历史的主，不是你亚述王，你以为你有这个能力吗？所以他后面就提到说，二十七节，你坐下，你出去，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因为你向我发烈怒，又因你狂傲的话打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上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口里，使你从你来的路转回去。这是第一段以赛亚的话。 神才是历史的主，不是任何的人，不是任何政治的势力，不是任何的国家。第二段29节开始呢，这个预言，这个安慰的话是对以色列人说的。29节说，以色列人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也要吃自长的，注意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犹大家所逃脱余剩的，能要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必有余剩的民从耶路撒冷而出，必有逃脱的人从锡安山而来，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是第二段，中间有一句话是我们很多人常常听到的，就是往下扎根，向上结果，就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典故何来，就在这儿。可是我们在用这句话的时候，常常因为也没有考虑到什么典故，就是把这句话搬出来用。我们在讲任何事情的时候，哦，我们要好好努力往下扎根，向上结果。这段历史的背景是什么？以赛亚鼓励安慰犹太人，虽然一方面看来我们全国被包围，只剩下这座城，很多的难民，但他说，那么在全国兵荒马乱的时候，谁去耕种呢？那没有耕种，你的收成是什么呢？你吃什么呢？以赛亚说，你今年和明年是吃田地里面自己生长的，没有人种，但是会有一些剩下的东西够你吃的，而且不会让你挨死挨饿的，自生自长两年，第三年你却要耕种收割。其实当然你不会想说这一两土地里面自发自长的，在旧约里面提到安息年的时候，田地啊，不是人要安息啊，连地都要安息啊，所以只能种6年，第7年土地不准耕种。那不耕种我吃什么呢？神说，你知道照我的吩咐，第7年土地会有自己生长出来的东西够你吃的。所以这是一个应许，应许他们有丰富的供应，应许他们虽然你们剩下的人不多，余剩的民不多，但是神必然保守你们，让你们不但不至于挨饿，而且你们可以慢慢的重新开始。当然最后32节到最后是预言亚述王不但不能够一无所得，而且这座城耶路撒冷城是神所保守的。因为34节说，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座圣城耶路撒冷。他应预言耶路撒冷没有问题。所以最后你就看见，当历史上我们找不出什么其他的说明为什么事情发生，总而言之，圣经上的叙述是一夜之间整个军队当中有185,000人死了，所以仗就不能打了。那亚述王看见这个状况的话，立刻班师回朝，然后事实上是过了大概10多年之后，他两个儿子叛变，把他父亲杀了，所以希拿基利就死在自己儿子的刀下，所有的预言都应验了。总而言之，在整个的故事里面，让我们学习到，就是当我们四面被围的时候，当我们一无可靠的时候，当人家在讥笑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这是我们信心最大的考验。我们是要学会一件事情，像西西家一样，学习在神的面前谦卑，学习向神祈祷，然后学习完全的依靠他，把这个事情放在神的手中，看神要怎么做。神会证明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神，神会证明他自己是向他所应许的，向他所向我们说明的，他是这样一位大有能力的主，他是历史的主。所以若是我们能够这样学习，我们必然在信仰上能够有进步。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在生活中常常会面临困境，正如西西家王一样，但这样的环境也常常是你教导我们学功课的时候，因此我们感谢你。求你教导我们在凡事上学习单单的依靠你，单单的仰望你，但更求你教导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在环境面临困境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不是撕裂衣裳，乃是撕裂我们的心肠，好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帮助带领我们在困境中学习更认识你，更依靠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朋友，感谢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我们期待你 能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活在耶稣里的福音事工。如果你愿意的话，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来宣扬主耶稣的救恩。